圣经导读新唱365，6月7日，今日读经，历代至上7至8章，约翰福音10章1至21节，导读。我们读完利未人的家谱，以及利未三大家族在圣殿担当的各种的职分，其中还有三个重要的圣职侍奉的领袖，分别是西曼、亚萨和以探。这些记载对今日的教会安排各项事工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历代至上第7章记录了北方六个支派的家谱。首先呢，1至5节是以撒家支派，当然没有记下了整个支派的全部后代，但这里与创世纪的46章13节和民数记26章23至25节记载一致，主要列出了这个支派在大卫王朝的时候大能勇士的总数。6至12节是便雅明的支派，因为出现了扫罗王，所以第8章大大的扩展了名单，而本段只简单的记载了三个儿子的家谱，其中长子比拉是扫罗家族。13节只列出了拿弗他利支派的四个儿子就简单结束了。14至19节马拿西支派对照创世纪来说，这里的名单有一些陌生，因为马拿西是属于约瑟一脉的，重要的是马拿西娶了亚兰人的妾，生下了马吉，而马吉就是基列的父亲，他们占有了河东北部地区。还有马吉所生的记载在摩西律法中的希罗斐哈，他没有儿子，但有五个女儿继承了他们产业，这些都关系到约旦河西马拿西支派的应许地业。20至29节记载了以法莲的家谱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继承了摩西的约书亚，他属于利法的家族。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记载是以法莲的两个儿子叫以谢和以列，这两个人是在攻击腓力士人的时候被加他人杀死的。以法莲很伤心，之后与妻子生下了一子，起名叫比利亚，因他的家遭了灾祸。这段故事呢，在其他的地方倒是没有记录过，可能是早在埃及地寄居的时候，以法莲的儿女们就上迦南地征战了，而且他的女儿叫舍伊拉，见了伯和伦和乌县舍伊拉。这段经文使我们想到什么呢？30至40节是亚瑟支派的家谱，接下来8章1至5节是对前面便雅明支派更详细的发展，当然是因为这个支派和扫罗的家谱有密切关联。6至28节记录了便雅明的支派有名的族长，其中第6节的以呼应该是指士师记中的以物，后来呢他的子孙被掳离开应许地。第8节的撒哈莲是比勒汉的儿子，他在摩亚地娶了当地的外邦女子，又休了他们，娶了第3个妻子赫德，赫德生了7个儿子，而大太太户申所生的以利巴利的后代驱逐了腓力士人，还有一些族长的谱系很少见，但他们住在耶路撒冷，则应该呢与犹大国有密切的关联。29至 40节讲到了便雅悯支派的另一个家族，就是与扫罗相关的基遍城。这里只从扫罗的曾祖父耶利开始，似乎与前面任何的谱系的家族呢都连接不上。从扫罗的父亲基士，到扫罗，到约拿丹，再到米利巴利，即米非波设，他的子孙米迦所生的也是这里独有的。这一段对应了9:35-44，再次复述了一遍内容。本段与第9是交叉结构的写法，其中蕴含什么深意呢？之后我们再分享。扫罗的家谱对于大卫做以色列王是很重要的铺垫作用。神对扫罗家族那么大的祝福，而结局却是如此的凄凉悲惨，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。有时候人丁兴旺，若不敬畏神，这样的人生呢，就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新约约翰福音10:1-21，主耶稣开了瞎子的眼睛，但宗教领袖以及不信的犹太人却拒绝了耶稣，并想办法要杀害他。约翰福音10，耶稣宣告自己是好牧者，因为那瞎子就是他要牧养的羊。1-6，耶稣教导如何去分辨真假牧人。本段是交叉写作结构，1对应5-6，描述了假的牧羊人是如何的，2-4，描述的真正的牧羊人是如何的。假牧羊人是盗贼，他们不从羊圈的门进入，而是从其他的地方偷偷地爬进去的。真正的羊不会跟随陌生人，因为不认识陌生人的声音。真正的绵羊只听真正牧羊人的声音，这个牧人是从正门进到羊圈的。今天教会呢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那些的邪教和异端，他们到处寻找一些教会，把那些不懂圣经的软弱的基督徒给偷走了，因为这些信徒不认得基督的声音，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跟从耶稣这个真正的牧者。7-18，耶稣宣告他才是真正的牧者，他阿们阿们对他们说，他就是羊的门，是路口，如果不从耶稣这道门进教会的人都是强盗，真正的信徒不会听他们的话。耶稣就是路口，透过耶稣的名进入的将会被拯救，不但进去，而且会得到灵里的宝足。强盗来是为了偷取、杀害并毁灭基督徒，耶稣来是让人拥有生命，并且会拥有更多。好牧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甘心为羊群放弃自己的生命。耶稣钉十字架是因为我们的罪，使相信他的人得到永生。那些被雇用或者付工钱给他的工人，因为他不是牧者，羊也不是他的，他只为钱工作。如果狼来了，他就会拿钱逃命，不管羊的死活。那狼见到做雇工的牧者走了，就强取豪夺，伤害羊群，到处充满了没草吃、没人管的流浪羊群。今天的教会的光景便是如此，讲台上讲的都是一些世上的哲学和理论，因为不讲圣经真理，所以撒旦就占领教会的讲台，让信徒什么都没得吃，也听不到真理。信徒饥饿就到处跑，到处找吃的，因为没有牧者遮盖他们，所以到处是受伤害。但耶稣说他是完美的牧者，他认识每一只羊的状况，因为那羊是属他的，而一个属神的羊一定认识耶稣。 天父认识耶稣，而耶稣也认识真正属他的羊群，他愿意为天父交托他的羊牺牲自己的性命。不但犹太人的信徒，连外邦人的信徒都会听到他的声音。等他完成了十字架的合一的救赎大功的时候，所有属他的羊就会进入同一个羊圈，即同一个教会，这样就归于大牧者耶稣基督牧养了。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不但死了还要复活，他舍命是为羊舍命，为羊而舍，但他有绝对的权柄可以再拿回来，即死里复活，这是神对大牧者耶稣的命令。19-21节，犹太人听了耶稣这个教导，就内部产生了分歧。有人说耶稣邪灵附身了，失去了理性，为何要听一个疯子的牧者的言论呢？但是那些认得一点耶稣的声音的人，就反驳那些想盗取并夺走神话语的人，说耶稣所说的不是出于鬼附身，邪灵附身的人怎么能打开瞎子的眼睛呢？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是接受还是拒绝呢？每个人听的声音、听到的声音和分辨力都不一样，所以结果也不同。应用，我们看到便雅悯的家谱重点落在了扫罗的家族，而扫罗的结局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会看到那些家大业大的名门望族，甚至用联姻的方式来巴结靠近这些家族。例如今天一些人热心的追捧那些国际金融的家族、王室成员、网络大亨、国际首富、风云人物，甚至外表呢长得风流倜傥或天生丽质的人，甚至于研究这些成功人士的祖宗八代或者是遗传的基因。若能成为名人家族的一员，哪怕死了也值了。为什么呢？试问这些成功人士或英雄会他们的粉丝们毫无保留地舍命吗？但主耶稣来到世上宣告他是羊群的好牧者，并为羊群舍命，他没有去讨好那些领袖和权威，而是甘愿顺服父神的旨意，就是为罪人撇下一切而死在十字架上，并献上他的身体作为赎罪祭，让信靠他的人成为神家谱中的一员。这个家族的家谱只有一位家长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独生爱子，也是宇宙创造者和维持者，更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伟大弥赛亚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听见他的声音并热心地寻找他呢？只要愿意放下世上靠人、靠车、靠权、靠钱的欲望和骄傲，我们就有机会进入真神的家谱。让我们来寻找并信靠救主耶稣基督，接受洗礼并加入教会，愿意听从并且遵行大牧者的话，就必能成为永生神家谱的尊贵成员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主啊，我寻找你。